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旧约概论。在上一课我们已经学习了何西阿书，看到神以永恒之爱呼吁被约的子民回归，并且应许赐下医治和复兴。我们知道先知书被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大先知书，从以赛亚书直到但以理书，随后是小先知书，从何西阿书开始直到马拉基书。他们被称为大先知书或者是小先知书，仅仅是因为篇幅的长度不同。大先知书通常篇幅较长，小先知书相对篇幅较短，并不是因为先知本人比较重要或者比较不重要。在希伯来圣经当中，小先知书往往被放在同一个卷轴里面，被称为是一卷书，或者说叫十二先知书。当然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虽然是十二个背景完全不同的作者，但是这十二篇先知书在信息上非常的一致。我们可以说十二篇先知书都是针对罪、审判、怜悯和盼望而写的。先知们严厉地谴责他们在北国和南国所看到的罪和虚伪，他们指出当时世代的罪，也宣告将来的审判。他们透过传讲一个将来要来的大卫式的君王的应许，来告诉以色列的百姓神如何以怜悯恩待他们。他们也告诉神的百姓，所有蒙救赎的都将会在神的国度里永远与神同在。这是神给以色列百姓的盼望。那么今天呢，我们会来到另一卷小先知书——约珥书。约珥书的位置就在何西阿书的后面，翻过何西阿书，你就可以看到约珥书。约珥书的作者是先知约珥。何西阿在最后几章带出了末后成全和恢复的概念，约珥则接着何西阿更多的描述历史走到终点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的。约珥频繁地使用耶和华的日子来描述那一天，但是与何西阿不同的是，约珥更多的是在向南国犹大说话。我们对约珥所处的时代并没有具体的结论，但是我们知道约珥的预言是被一个历史事件所激动的，就是蝗虫灾害。如果说何西阿是用他的婚姻来作为比喻，那么约珥则是用蝗灾作为比喻来描述神百姓不悔改的话会面临的审判是什么样子的。如果百姓不对神完全的降服，那么耶和华的日子会像蝗灾一样临到，是可怕的日子。如果他们向神悔改和回转，那么那一天会成为欢庆和祝福的日子。约珥书中的主题，也就是将来的审判，应当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我们进入约珥书之前，我们都要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也就是将来的审判如何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约珥书很短，只有三章，而且大纲也很清晰。现在呢，我们就进入到约珥书，并且记住我刚才提出的问题，看看 约珥他自己是如何回答的。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约珥书第一章一节到二章十一节，呼吁哀伤。我们来看看约珥书一章二到四节，经文说：老年人呐，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呐，都要侧耳而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懒子来吃，懒子剩下的蚂蚱来吃。亲爱的朋友，你能想象这样的一个灾难吗？百姓应当对这样的消息做出怎样的回应呢？我们来看一章十四到十五节，经文说：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召聚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这是灾难的目的所在，蝗灾是神用来让人尝到未来末日审判滋味用的，将来末日的审判比蝗灾更加可怕。在小先知书当中，这段经文是多处指向耶和华的日子的经文之一。这些先知们担忧的是，人们虽然经历很多类似的灾难，但是仍然不愿意来转向神，所以他们需要一次又一次的被警告，一次又一次的被提醒。警告他们什么呢？提醒他们什么呢？如果他们继续的忽视神，他们会遭到神更大的愤怒。我们这些现代人也同样需要这些警告，因为在圣经罗马书十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神会给历史画上一个句号，神会来审判世界。经文说，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如果说蝗灾让人看起来像是一支威武的军队，就像约珥在第二章里所描述的那样，那么耶和华的军队比蝗虫更可怕。就像二章十一节所说的，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这是整个约珥书的第一部分，我们称它为呼吁哀伤。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二章十二节到十七节，我们称它为呼吁悔改。逃离末日审判的方法就是悔改，神的百姓必须向神回转和悔改。一方面，神的审判带来毁灭和毁坏，另一方面，转向神才是唯一的出路。有意思吧？除了神自己，谁能够在神的愤怒面前保护神的百姓呢？再一次的，我们得到福音信息的提醒，唯有耶稣基督这位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才能够在神的愤怒面前保护我们。正如在二章十一节所问的，在耶和华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回答是耶稣当得起，唯有耶稣这位神道成肉身的羔羊，能够承担神的愤怒，并且成为我们的救主。这是第二部分，二章十二到十七节呼吁悔改。那么接下来约珥书第二章十八节到三十二节，我们称之为救恩的应许。在下一个段落，悔改的呼吁过渡到了给神百姓的救恩应许身上。神为什么要拯救他的百姓呢？神的动机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二章十二节，也就是上一段的一句经文，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约珥的问题是，如果神的百姓被毁灭，那么列国就会嘲笑神，神的荣耀因此而受损。所以为了神自己的荣耀，我们来看第十八节，经文说，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为了保护神自己的名，为了在全地彰显荣耀， 耶和华拯救他的百姓，这样整个世界就有机会因此认识耶和华是神。正如在27节所说的，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对于那些悖逆神的人来说，耶和华的日子是公义的审判；对于那些悔改和愿意顺服神的人来说，耶和华的日子是充满怜悯与喜乐的。但是耶和华的日子仅仅指的是世界末日吗？让我们看最后几节经文，在约珥书2章28节到32节，经文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耶和华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但是耶和华的日子也不仅仅只是末后审判的日子。这段经文是很好的一个例子，让我们来学习旧约的先知预言如何分阶段应验的。这段经文当中讲到两件事情，但却没有提到这两件事情中间的时间间隔。一个牧师迪马可他在旧约概论当中这样说，他说，这就好像是从远处看连绵的山岭，好像山岭之间是紧挨着的，但是当我们走近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山岭之间其实有很大的距离把它们隔开。这里的第一个山峰是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浇灌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发生的，彼得也引用了约珥书来解释他们看到的事情是旧约的应验。第二座山峰是我们还相距甚远的一个历史事件，耶稣的第二次再来。到那个时候，我们会看到日头黑暗，月亮变为血红，这一画面是对宇宙创造的反转。耶和华的日子是已经成就又尚未成就的，在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就已经来到，但是要在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才完全的实现。那接下来我们看约珥书的下一部分，就是约珥书3章1到16节，我们称之为公义的应许。在第三章我们看到约珥的总结，先知看到将来耶和华的日子会带来审判和公义。首先，神应许在那一天向着所有曾经逼迫苦待神百姓的列国显出公义来。我们来看约珥书3章1到3节，经文说，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当中，又分取我的地土，且为我的百姓研究，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约珥书的下一部分，就是第3章17节到21节成全的应许。在这卷书的最后几节经文当中，应许犹大最后会被恢复到与神的亲密关系当中来，他们不再品尝自己酿成的苦杯。在约珥书3章18节，我们看到新天新地里的一幅奇妙画面，在那里神与他的百姓同住。经文说，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汁， 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这里的语言让我们看到整个世界，整个受造世界都已经被更新了。这提醒我们，圣经并不仅仅是从负面来描述救恩，好像救恩仅仅是不受上帝的审判和惩罚。救恩是积极的，因为神要让他的百姓恢复在他面前与他同在的关系。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学习了约珥书，我希望你看到，无论是何西阿书破碎的婚姻，还是约珥书的蝗灾，都是先知所要描绘的图画。这两幅图画都是要读者认识到神要怎样去对付罪，也像那些约珥所说撕裂心肠的人显出恩典和爱来，并且让他们认识到信心要放在那位神完美的儿子，也就是耶稣基督身上。透过信靠基督，我们认识到神是一个满有怜悯和恩典的丈夫，并且在信心和盼望当中等候耶和华的日子降临，在那天我们要永远与神同在。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话炼尽我生命，活出你旨意。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那一个问题要问思雨跟喜乐，就是约珥书啊，我们之前是否感觉很熟悉？
不是很熟，对
我来说，我感觉它的存在感好像很低，对不对？
嗯。
你比方说，说起以赛亚书，说起耶利米书啊，说起以西结书，我们都很熟悉。
嗯。
那讲到小先知书呢，我们最熟悉的可能就是何西阿书和约拿书。
嗯，对，
约拿书，
约拿书是作为小先知书，我感觉名气特别大，好像我们都很喜欢那个精彩的故事。
嗯，
那糟糕了，我们今天来概览约珥书，好像它的存在感特别低。
嗯，
那这样的概览有没有提高它的存在感？
还是有的。
嗯，
但是我在读约珥书的时候，我总有一个感觉。
约珥书对吧？
对，
嗯，
什么感觉呢？就是。嗯，看到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就是一个审判的日子。
嗯，哎，思雨，你是不是看了这一期的讲义啊，我们一起大纲啊之后，你刻意的去读了一下约珥书？
我以前也读过很多遍呀。
啊，
嗯，
我以为是这一次
我重新读了，这次
啊，
就是比较快速的浏览。
嗯，
对，
嗯，
大概看了一下约珥书的内容，因为它篇幅很短嘛。
嗯嗯，对，
我总感觉约珥书它就是一卷审判的书卷，那个味道很重。
嗯，很严厉。
嗯，对，很严厉。
喜乐，你刚刚读过对不对，概览了一下约珥书的经文，有没有觉得像思雨所说的约珥书很严厉？
对啊，很严厉，就是看到里面有描述这个蝗灾的情景，
蝗虫的灾害。
对，嗯，通过它的文字描述，然后自己想象，
嗯，
这种场景是挺可怕的。
嗯，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场景，就是蝗虫啊来吃，把那粮食全部吃完了，
嗯，
颗粒无收，人民呢也处在那种饥饿的状态里面，因饥荒啊而死掉啊，这种场景就是很可怕的。它就是用这种场景来描述耶和华的日子，就是耶和华审判的日子。相信神到时候审判的日子比这个蝗虫的灾害更可怕。
嗯，所以现在肉眼可见的或者说经文描写的是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当然在这卷书里面他会借助一些蝗虫的灾害来呈现。
对，
但是呢，
对对，
这样的描写它的目的是呼吁我们， 悔改
对，
归向神。
对，呼吁百姓要悔改是约珥书的一个重点来的。如果不悔改，神的审判就会来到。
嗯，
在读这段书的时候，让我有思考，就是哎，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没有经常的自我反省，说哎，我们有哪些陋习要改的，性格上是否有些缺口，以至于撒旦会利用这些陋习或者是破口来引诱我们犯罪呢？
嗯，
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生命不用改进啦，已经完善啦，那我们有可能有点像约珥书一章五节里面提到的那些喝醉酒的人一点也不清醒。约珥书呢里面呢其实有提醒我们说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
嗯，
约珥书所要求的就是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悔改，要真诚的悔改，需要从内心里面真诚的向神悔改。当我们悔改的时候，神是有恩的，有怜悯，有公义的，神也会重新的去接纳我们。
嗯，刚才喜乐提到的前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呼吁以色列的百姓，或者说呼吁神的子民，他们去哀伤，
对，
他们要悔改。所以你会发现它是它结构的前面两部分，呼吁哀伤，呼吁悔改，然后才看到
才有审判。
对，然后会看到有救恩应许给他们，就是你们会得到什么，因着你们的哀伤，因着你们的悔改，你们会得到一个救恩的应许，当然也包括神最后成全在我们身上的一些美好的应许，这些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嗯，
而不单单说我们只看到了一个公义的或者说严厉的一面，但神在这个信息的背后赐给我们是一个整全的信息。
对对，
其实我更想要分享的就是我们要思考一下问题。
嗯，
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这卷书讲的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讲到审判嘛，
嗯，
就是将来的审判怎么样影响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我觉得这一个问题对我来说是挺有思考的，
挺加薪的。
嗯，因为我们都知道作为基督徒我们将来还要面临最后的审判。
嗯，
我想如果我们不相信有这样的一个审判，我想我们对今天当下的生活就会像以色列人一样任意而为，我们会像他们一样任意去犯罪。但是如果我们想到将来我还要去面对神，那我今天我怎么样去面对我的生活，我怎么样去面对我每一个发生在我身上有一天我要向神去交账的。我觉得约珥书给到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这里讲的这个审判讲到的它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但是还有一个最终的一个审判，我觉得是挺值得我们思考
的。嗯，就是我们在幕后要面临的审判。
对。
嗯，
好，今天我们概览了这个约珥书之后呢，我想到的就是类似于刚才思雨所说的，就是我要把当初约珥他对于这些百姓所呼吁的信息应用到我当前的生活当中，以及我要如何跟我身边的朋友去分享。因为圣经里面会有很多的场景我会带入进去，比如说挪亚的日子是如何啊，人们吃喝嫁娶，然后审判来临了。
嗯，
然后在约珥的时候神告诉他们蝗虫的灾害以及神严厉的审判是如何。那我们当下呢，我会觉得我们常常是忽略了麻木了神的审判，以及我的罪会要面临的神如何的质问。那我们该怎么样去悔改归向神呢，好让我在今生今世可以去信靠神。
嗯嗯，对，所以我们都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
嗯，但是这些信息确实是在约珥书可以看到的，我们从约珥书当中可以去学到的一些信息。
是，对，我们常常会比较健忘，我觉得。 就是在世界里面忙碌呀，工作呀，生活啊，
嗯，
就是常常会忘记，所以这个信息也要常常的提醒我们。
嗯
嗯，
是，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之前概览了很长篇幅的以赛亚书，对吧？
嗯，
然后我们又概览了何西阿书，今天我们概览的是约珥书。无论是在何西阿书，我们看到神借着先知他的婚姻来象征着他跟以色列百姓的关系，
嗯，
然后还是今天我们看到蝗虫的灾害，我们借着这些图景，神不断地去刺激以色列百姓，神不断地去告诉以色列百姓他要怎么样的去对付罪。但是我们这些罪怎么对付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
嗯，从这个约珥书让我看到神他不单只有审判，他还有拯救，
嗯，
所以让我们看到神救恩的应许，还有他将来必要成全的事。
对，
所以让我们看到真的神他虽然真的是恨恶罪恶，但是神他爱我们这些罪人，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出路，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到救恩。所以我就看到神他还是有怜悯有爱。
嗯，
在约珥书的结局就是最后一章里面，其实看到有盼望的，
嗯，
就是看到一个结局是美好的，
嗯，
因为看到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是恢复了，
嗯，
神重新的成为了以色列百姓的避难所跟保障，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盼望。
嗯，对啊，
嗯，
这就是美好的盼望应用到我们当下，就是我们怎么去对付我们的罪，好修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呢？因为我们没有盼望，唯一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
嗯，
成全的救恩以及赐下的应许。所以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怜悯，也在神里面饱尝他的恩典，这是我们今生在世的盼望。
嗯，
对。
好，那今天呢我们概览了约珥书，它是一卷篇幅不长的经卷，我盼望大家可以去好好的研读约珥书，也从中看到神的话语，并且归正我们在世寄居的生活。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见。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高兴欢喜。
耶和华的慈爱充满全地，拯救了千万人，把罪脱离。
你用指头造出了天和地，神你说有就有，你立就立。
你所做的一切尽都公义，万国万邦都屈膝敬拜你。
耶和华上帝，我们切慕你，我们以赞美进入你院宇，我们以敬拜在你宝座前，聆听你话语，遵行你旨意。我们用诗章颂词称颂你，我们要口唱诗和赞美你，被造之物都荣耀见证你，愿你的名在全地被高举。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高兴欢喜。耶和华的慈爱充满全地，拯救了千万人，把罪脱离。
你用指头造出了天和地，神你说有就有。